俄国挑衅触发欧洲反击，台湾的角色被披露出来，以色列下令清空加沙城，留下的人被视同武装。川普出招，政府关门，16个州的资金被冻结。美台晶片55分，学者批台湾毫无警觉。美国媒体揭露秘密，10万 SIM 卡涉及中共间谍网。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近日，俄罗斯无人机再度入侵波兰领空，波兰空军紧急出动 F-16 应对，北约多国战机即刻巡逻。荷兰 F-35A 战机被发现机身多咗一个标记，外界推测佢成功拦截俄军无人机，成为全球首架具备击落纪录嘅 F-35 系列战机。这个举动促使欧盟在哥本哈根召开非正式高峰会议，各国领导人研讨商量联合防御和支援乌克兰，美方同步扩大对爱沙尼亚的军售，加强北约东线防务。波兰和邻国也部署 F-16 应对来自白俄罗斯方向的沙克德无人机。在金融和制裁层面，乌克兰财政部1号透露，欧盟已经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入转交40亿欧元给基辅，并且讨论未来可能转移高达1400亿欧元。莫斯科好嬲咁闹这个举动是盗窃，但艾华要控告涉案国家和个人。克里姆林宫亦都计划没收西方企业在俄国的资产，点名雷夫艾森银行、百事可乐等。而欧盟则加快将冻结资产转为军援。支出财长会议亦同步升级制裁，首次承诺动用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全部价值支援乌克兰，并且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和协助逃避制裁者施压。美方还将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罗斯境内远程能源基础设施目标的情报，令到乌克兰可以更加容易袭击炼油厂、管道和发电厂。而家乌军的无人机已经使到俄国将近 40% 的炼油产能停摆。9月汽油产能下降100万吨，创几十年来最严重燃料短缺。美方亦都对印度施压，促使其减少俄国石油的采购。9月每日入口量下降到161万桶。低过八月，全球能源供应链因为战争波动，各个国家不断调整策略。就在这个时候，芬兰智库和欧洲、俄罗斯以及台湾非政府组织合作发布报告指出，台湾自2022年以来成为俄国石老油最大买家，采购将近1500亿新台币，大约是50亿美金。石老油是半导体原料。报告分析，台湾石化业者被指在有利条件下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韦布斯特指出，这个举动对克里姆林宫收入并非是微不足道，但亦有专家认为不应该过度解读。台塑石化回应，所有石老油都是以公开招标采购，未限定来源国，符合国际制裁规范。俄国的油料占比高了是市场条件下的结果，并不是专登调整策略。未来若果有更严格的规范或者政府禁令，将全面配合。台塑石化强调，出口到美欧的油品不含有俄国原油的成分。台湾政府亦明确表态，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展现对国际秩序和和平的承诺。台湾情报次长谢日升这个礼拜在华沙安全论坛表示，台湾密切关注俄乌战争，期盼乌克兰胜利，并从他的战场经验提升自身备战能力。若果乌克兰战败，将发出中共对台更加具有侵略性的信号。他同时警告中俄联合军演可能引发两线地缘政治危机，强调欧洲今日正为自身安全而战，若果有国际协助，能够防止战争在印太地区爆发的可能性。在企业遵守制裁的同时， 台湾亦从乌克兰战场吸取教训。整体来看，台湾不单止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亦持续研究怎样以有限的资源应对强大的邻国，为未来防卫做准备，兼顾国际责任和自身安全。好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心里边很踏实，因为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加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里边，好像代谢宝这样的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10月1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 S 平台警告所有仍然在加沙城的巴勒斯坦人立即撤离，说这个是最后机会，留下的人将被视为极端分子或者支持者，将会被军方全力打击。同一日，加沙多个地方受到空袭，至少16人丧生，包括救援人员和平民。阿克利医院、希法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报告新增的伤亡。红十字会宣布撤离加沙城人员，暂停救援行动。加沙卫生部统计，战争已经造成超过 6.6 万人丧生，接近17万人受伤，女性和儿童大约占丧生的人数一半。联合国和独立专家认为这些数字具有高度的可信度。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89名巴勒斯坦记者丧生，最新的遇难者是自由记者叶海亚·巴尔扎克。同一日，一支由47只船组成、再有500人和人道物资的全球苏穆德船队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驶向加沙。以色列海军在1号晚上展开行动，上船控制至少6只船，并且拘留船上活动人士。瑞典环保少女格丽塔·桑伯格亦在被扣的名单里边。以色列外交部发出影片，显示桑伯格安然无恙，乘客正被转移到港口。船队组织者表示，以方使用高压水炮拦截，所幸无人受伤。船队一个月前自西班牙出发，目的是向加沙运送人道援助，但以色列指控部分人士和哈马斯有联系，并且多次警告返航。海军中尉透过无线电讲给船员听，若果想话援助加沙，应该改航到阿什杜德港接受安全检查。在军事紧张升温的同时，川普提出的新和平计划成为外交焦点。这个计划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解除武装并退出加沙政权，换取以色列释放囚犯和结束战斗，并且保证人道援助和重建。意大利原本派遣护卫舰为全球苏穆德船队护航，但在川普公布和平计划之后，总理梅诺尼宣布撤回军舰，呼吁船队停止行动。他担心对抗以色列可能破坏和平计划的脆弱平衡，并且可能成为破坏者的借口。现在加沙 90% 人口已经流离失所，多次被迫迁徙。以色列军方强调将尽力避免平民伤亡，但指责哈马斯将武装设施匿埋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川普的计划能不能够促成停火，仍有待各方进一步谈判和具体回应。美国政府自10月1日凌晨起关门已经超过12个钟。副总统曼斯表示，正同两党参议员私底下协商，争取5张关键票以重启政府运作。他强调，部分民主党人已经承认不应该将政府关门当作谈判的筹码。白宫亦都愿意在政府重启之后讨论医疗改革。不过，参议院当日否决了两份临时拨款法案，民主党版本因为绑定医保补贴被否决， 共和党版本亦未获得足够的票数推进，双方互指对方是关门的元凶。民主党批川普以民众痛苦威胁国家，共和党就指民主党拒绝谈判。在这样的僵局下边，川普政府宣布冻结260亿美元资金，锁定纽约州、加州等16个民主党执政州，交通和绿能基建计划首当其冲。其中纽约州180亿美元的交通建设资金被冻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福瑞斯警告，这样的举动将导致几千人失业。曼斯进一步警告，若果关门持续，年底之前可能裁员超过30万人。而家已经有部分联邦员工停工，军人同边境巡逻人员开始上班冇薪水。退伍军人事务部仅系提供安葬服务。美国专利商标局亦都宣布将裁撤大约1%嘅员工。白宫预算主任拉斯沃特喺同共和党议员通话中表示，政府可能喺一两日内启动裁员。妇女、婴儿同儿童营养项目资金最快下个礼拜就耗尽了。自媒体人包勃表示，呢次政府关门唔系灾难，而系川普用减肥重塑政府嘅机会。佢指出，预算主任拉斯沃特掌握裁员权力，能够立即关闭所有非必要嘅部门，清理唔符合川普政府政策嘅项目，等同启动一份针对深层官僚体系嘅摧毁名单。包括估算74万联邦雇员停工，300万靠补贴的非政府组织 NGO 断奶，每个月可以悭返2000亿美金。他形容这个是川普理念的胜利，是小政府高效率的现实实验。民主党基层组织、媒体团体、街头运动若果失去补贴，将烟消云散。他预测三种可能，一是短期妥协，但双方在非法移民医疗补助上互不让步；二是长期关门，迫使结构改革成真；三是制度重塑，国会推动削减无效率的部门。不理是哪种，民主党都不可能是赢家。包括总结说，这场政治博弈的真正问题是，美国是要继续养住几百万官僚的大政府呢，抑或是转向运转高效的小政府呢？答案可能好快揭晓。美国商务部长卢达尼克日前提出美台晶片产能55分的构想，在台湾社会和产业界引发强烈讨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结束访美行程返台之后，在1号公开澄清，政府不会接受所谓的55分方案。后者指出，台湾确实具有谈判筹码和底气，但亦有专家提醒，美国近来一连串动作正处在备战状态，台湾仲未充分认识到战争可能到来的危险性。在2号的记者会上，身为台美第五轮实体磋商代表的郑丽君指出，台湾已经提出台湾模式回应美方的期待，包括整合民间投资、金融信保及园区开发等。他强调，这个不是将台湾园区或者供应链搬到美国，而是透过延伸扩展协助美方打造产业聚居地。卢达尼克的讲法除了强调产能各半，还抛出了直盾论点，意思是晶片产能太过重要，成了保护台湾的盾牌，批评台湾过度依赖晶片护国。这样的说话令到外界觉得太过尖锐。同时，国际科技业亦都加快布局， OpenAI 同辉达刚刚宣布合作。行政总裁奥尔特曼9月30号低调访问台湾，拜会鸿海同台积电，传出洽谈星际之门 AI 基建计划细节，并且同台积电讨论专用集成电路 ASIC 自然晶片，凸显台湾在全球科技链的重要性。科技专家许美华分析，美国动作频繁，正是因为台湾有美国想要的东西，这个代表台湾握有谈判筹码。他指出，卢达尼克虽然语气尖锐，但其实是对台湾晶片地位的肯定。美国迫切需要台湾的晶片，这个既是直盾，亦是美国的安全隐忧。 若果产能过度集中，会令到美国在战略上感到不安，因为这样才要求分散开来。卢特尼克是希望台湾听得入美国的肺腑之言，将高阶晶片产能分一半给我，我才能够保护你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则提出更严峻的警告，他认为美国的要求是以战争即将到来为背景的。一旦战争爆发，台湾的码头和机场被封锁，台积电无法正常出货，那时美国要保护台湾，只能够依靠晶片的货尾了。一旦晶片的储备很快就打完了，那时美国就缺乏晶片来生产各种武器系统，来支援前线的消耗。请注意，那时就算美国有意愿保护台湾，但是能力上竟然会被晶片的缺货所限制。至于这样的推测是不是危言耸听呢？吴家龙举例，美国近期不单止对药品、钢铁、汽车零组件等战略产业加征关税，要求产业线回流，甚至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召回800名将领开会，处处显示备战迹象。但台湾这边呢，仲好像很疏忽地没有从战争爆发来思考问题，误会了美国。他直白地说，美中双方已经进入战前备战状态，讨论的是战争要怎样进行，有多少胜算。但台湾这边呢，竟然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样浑然不觉。美国特勤局在9月23号宣布，在距离联合国大楼大约56公里范围内，查获了超过300台 SIM 卡伺服器和10万张 SIM 卡，指控它用于针对美国高层官员发起电信威胁。探员指出，这个网络具备瘫痪纽约市行动通讯的能力，可能切断手机基地台，干扰911报警系统，造成通讯混乱。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9月30号报道，调查进一步扩大，国土安全调查署在新泽西又发现20万张 SIM 卡，总量翻倍。特勤局明确指出，这个阴谋与中共国有关，并且可能影响纽约市紧急应变和反恐通讯。据执法部门消息，这些设备每分钟可以发送3000万条匿名简讯，足以造成通讯超载和断线。调查人员已经控制相关据点，并且扣押设备，正追查租用空间者身份。事件起因于多名高层官员被恶作剧报警和真实电话威胁，其中至少一人可以直接接触川普总统，到现在都还未有人被逮捕。曾经在特勤局工作的 ABC 新闻撰稿人米哈莱克警告，这类资料中心可能瘫痪911系统和民间通讯，对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